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加拿大能够相遇在一起。我相信很多在中国我们也认识过或者相遇过，但是十几年以后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相遇在一起，我相信是神的带领，是神的恩典。我刚才唱了一诗歌，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发现我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去，现在都有人会唱中国的诗歌，中国人敬拜赞美主的诗歌。我去了马来西亚，我刚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我有连续41天的巡回的布道，我刚刚的回来。我到马来西亚任何一个城市，我都会看到听到他们唱说中国的早晨5点钟，而且他们真的是5点钟起来唱哦，不是9点钟唱，5点钟哦。有一天我在台湾，在忠孝东路啊，知道台湾忠孝东路会有什么？大陆弟兄姊妹不太知道啊，是非常繁华的一条公路。在忠孝东路，有一天早上我去祷告，我听说他们那有一个祷告会在早晨4点半开始，啊，我就去走。当我在走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地下室就传出了那个中国的早晨5点钟这首诗歌，我非常的感动。一个中国大陆人在台湾，在两岸没有理解还有敌意的时候，我听到一群台湾人在唱中国的早晨5点钟，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心在融化，一点点的冰都在融化。我觉得很多的台湾人在爱中国，可能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的，也有很多的中国大陆人爱台湾，也许是台湾人不知道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如果我们伴奏的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今天带大家唱这首诗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诗歌。在唱这首诗歌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作者，她是河南农村的一个小女孩子。这个小女孩子17岁信耶稣，她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的贫穷，被她的母亲把她扔到河边，希望有一个人把她捡走。但是到一天过去了，没有人捡这个篮子里的孩子，她的母亲又把她带回来。所以她从小就有被拒绝的那种感觉。17岁他信了耶稣，他开始喜乐起来。教会说，姐妹你唱歌很好听，你能不能为我们写歌？他们那时候以为会唱歌就会写歌呢。但是真的是感谢主，这个姐妹就领受了这样的意象，她就祷告。她现在写将近到1000首的诗歌，她只读过初中1年级的书，她不识谱，不要说5线谱，她连简谱她都不识。我有一次在日本东京布道，我看到了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叫古建芬，我看到了他的女儿，他在唱我的姐妹写的这首诗歌。他说这首诗歌对我的帮助比我母亲写的诗歌对我的帮助还要大。一个不识谱的人可以写的歌曲超过了一个专业的最著名的作曲家，是因为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门，哈利路亚。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
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 心里，再没有关锁，再没有战争，为中国驻足扭转了命运，在一个好收成。
中国的早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让我们用为中国来祈祷。
求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和一得胜。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
心灵
再没有捆锁，
再没有战争，
再没有战争，
为中国祝福，
为中国祝福，扭转了命运，在一个好收成，
为中国祝福，
为中国祝福，扭转了命运，在一个好收成。
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得着，你得到这首诗歌，你把它带回去。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台北有一个好的朋友，一个属灵的长者，他是一个长老，不过这个长老不是很老，他只比我大几岁而已啊。他有一天被总统召见，那个总统叫阿扁。他召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长老是一个很著名的青年企业家，他想跟他讨论国家的发展的大计。但是长老去了就把一首诗歌给了总统，说我们基督徒聚会要先唱诗歌，阿门。这首诗歌叫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哇，阿扁一看，哇，中国早晨五点钟，说那好，我们唱歌吧。哇，大家就一起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在台湾的阿扁的总统府里响起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的歌曲。来，这首歌说再没有捆锁，再没有战争，为中国祝福，扭转了命运，再一个好收成。我相信这海峡两岸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祷告，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当这个歌曲唱完的时候，当他们会开完的时候，总统亲自把这个长老送到了总统府门外，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为他关上。当关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请继续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也对你们说，请继续为我们的国家祷告。阿门。要一个和平的灵在我们中国人心中。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爱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主啊，你把我们从中国带到加拿大，这不是偶然的。主啊，你让我们不仅要祝福中国，我们也祝福加拿大。我们要成为加拿大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我们不仅要向中国宣教，乃是让中国要向全世界宣教。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精兵。哈利路亚，赞美你，祝福我们今天一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不错不错，我们打开圣经。我今天会用一段经文来勉励大家。 我们打开马太福音，我们昨天到今天，我们四堂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哈。你所以你连续听才能够得着，啊，你又不连续听，你会得到一点啊。今天我们有一段马太福音，我会早晨、中午和晚上来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们大家太重要，太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信仰，也涉及到我们每个人成长。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来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5节到第27节，他有这样的教导，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讲了一段最重要的话，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今天早上我只讲这一点，中午我会讲第二段，晚上我会讲最后一段，我会讲一个人他如何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成为神所用的人。我们在这整个的经文中，从马太福音的6章25到34节中，耶稣讲了7个不要忧虑。为什么呢？因为忧虑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看今天科技高速的发展，我们看今天很多的时候人们都面对着新的挑战，但是忧虑越来越多。今天现代人比古代人忧虑还要多，但是古代也有，2000年前耶稣基督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虑。那就说忧虑是2000年前就存在的问题。所以当我讲到这个忧虑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青年，他常常的忧虑。他为什么忧虑呢？他害怕当兵，因为当兵就九死一生，所以他就害怕。他害怕到一个程度，他健康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最后女朋友也跑了，所以他就整个的人生一片的黑暗，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在前线打仗的一个朋友，同班的同学写了一封信给他。这封信是这样说的，这封信说：亲爱的朋友，在两者之中有一件是确定的，你不是被征召当兵，就是在原地不动。若是在原地不动，你不需要忧虑。若是被征召当兵，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送往了前线，一种是留在了后方。若是留在后方，你不要忧虑。若是送往了前线，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危险的地区，一种是在安全的地带。若是在安全的地带怎么样？你不要忧虑。若是在危险的地区，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负伤了，一种是没有负伤。若是没有负伤，你不要忧虑。若是负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重伤，一种是轻伤。若是轻伤呢，你不要忧虑。若是重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死掉了，一种是医好了。若是医好了呢，大家说你不要忧虑。若是死掉了，大家说我不用讲了，你们都有答案。哈雷罗亚，若是死掉了，你就不会忧虑了。阿门。所以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谁说的？阿门。哈雷路亚。耶稣说的在哪里？马太福音第6章27节。我们要记住，耶稣说，你们哪一个人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没有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大到对人类生态政治平衡的压力，小到对柴米油盐的压力。我们来到加拿大，很多弟兄姊妹找不到工作，我们在国内是很好的科技人才，来到加拿大却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们就忧虑， 我们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我们甚至不知道下个月我们的那个房租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我们下个月能不能有饭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耶稣在这里头教导我们说，不要我们为这些忧虑，因为这是我们外在的需要太少了。今天尽管你没有工作，但是我问你，你会为衣食忧虑吗？你早上出来你都不知道穿哪件衣服，尤其姐妹们拿起这件了又放下，又拿起那件了又放下，啊，是不是这样子？弟兄们也是如此，难道你为你的也吃的东西忧虑过吗？你现在都吃降胆固醇药，哎，对不对？就说明我的营养过剩。耶稣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需用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灵性的需要却是非常的多。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充满我们，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整个这段教导的核心，耶稣就告诉我们要仰望神，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阿们。所以我们不要忧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前几天美国充满了忧虑啊，世贸大厦被炸了，你看美国人那个眉头都展不开的。我在那每一天为美国祷告的时候，我也哭泣，我也每天都哭泣，一个礼拜我哭了一个礼拜，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人生，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当我为他祷告的神告诉我说，你要加快你传福音的脚步，这个时候是要传福音的时候，告诉大家不要忧虑，过喜乐的人生，因为忧虑是罪，是 sin。 因为当你忧虑的时候，你就是怀疑上帝不存在。一个基督徒如果忧虑，他就怀疑他的神不爱他。神是爱我们的，无论我们人生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但神的爱永远不改变，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就开始去传福音。我第一次飞机，洛杉矶的飞机，在九一以后第一个礼拜起飞的时候，我登上了那架飞机。很多人不敢坐呀，哇，那个时候突然有个发现，上飞机场就像上战场。哎，你们也是感觉没有？哇，那大兵拿着枪，鞋也要脱掉，哇！然后你看到那个人跟人都不讲话的，好像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尤其你看到几个阿拉伯人，那你就更惨了。啊，那个飞机可能你都不敢上。你看，哇，有三个阿拉伯人坐在这里，就是这个飞机我换一个航班好不好？感谢主，从那天到现在，我飞了大概有60几场。全世界我发现可能那一段时间除了英国的首相布莱尔飞得比我多，其他人没我多。我飞到马来西亚，我飞到台北，我飞到新加坡，我飞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坎培拉、悉尼，然后我又飞回洛杉矶，我从洛杉矶飞到纽约，飞到华盛顿，我飞到温哥华，我就不停地飞，几乎每个礼拜我都在飞2次到3次。神也保守我今天站在你们这儿丝毫什么都没有损伤，对不对？感谢主。忧虑什么？不需要忧虑。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坐到台北，一个巨大的波音747飞机，747啊，只有4个人坐。哎，你坐过这种飞机没有？哇，你的感觉很奇怪哎。当我上飞机的时候，看到两边哇，20-30个空中小姐、空中少爷迎接我们四个人。我们四个人走上来的时候，这飞机还飞吗？就咱们四个人。我感谢主，他还真飞了。哎，然后我们四个人每个人一个舱，觉得很孤独。你在那上面可以踢足球，你哇！后来那小姐说：“你们可不可以你们四个人到一起？”啊，然后哎，我们这到一起很好啊，不错，那你让我们去坐头等舱吧。啊，然后他就把我们让到头等舱，不错。然后给我们发一副扑克，让我们打扑克，大家没法打呀。后来我们说，哎，咱们来分享分享吧。你干什么去？这么危险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一定是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你，你才敢飞。哎，有两个人去看老婆。1个多礼拜没看到老婆，不敢飞，突然咬咬牙说再不回去老婆就吵架了，天天打电话着急催回去了，看老婆回台湾。还有一个人是他老板让他签一份合同做生意，如果他不去这份合同就没有了。问到我说，那你干什么去？我说我传福音。 哈利路亚。他们三个觉得不理解，
传福音吗？又不挣钱，又不能讨老婆喜欢，你干什么冒这么大危险？
我说我没有觉得危险。
很好嘛，感谢主，你看咱们坐这飞机多舒适啊，平时没有这么，而且我坐那个飞机是回教国家的飞机，安全得很。
要有智慧嘛啊！
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被忧虑掩盖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样式来。所以忧虑在希腊文的字义上是一种情绪上、精神上、灵性上的分裂，这就严重了。当你得了忧虑症的时候，是你犯了人生最攻击性最强的一种疾病，而且这个病在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如果你不去信耶稣，你管靠心理医生是不解决问题的。我常常看到这种病的人让我给祷告，每个人都存在。比如说有一个人拍你一下肩膀，哇，好疼，为什么疼？因为你这块有个伤疤。为什么有伤疤？这个伤疤没有好，所以人家一拍也疼。所以有人讲一句话你就蹦起来，或者你就跳起来，或者你就不高兴，那就说明你这个里边那个伤没有好，所以需要医治。可是看心理医生不一定解决问题哦，心理学医生一个小时要你100块啊。所以九一以后我很忙，因为他找我一个小时一分钱都不要 free， 所以很多人找牧师，而且牧师还能够给你一个根本之道，说你来相信耶稣。你看今天这些弟兄姊妹在台上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欢喜的时候他们就跳起来，他们唱到那个感情深刻的时候他们就流眼泪。你相信这些人心里会有病吗？不会的。那种人站着麻麻木木的，那心里是有病的。昨天晚上我跟你讲，我有半年的时间不会哭，我是很想哭。你像我被通缉，我四处逃亡，那么多的苦毒，难道我不想哭吗？可是我哭不出来呀、啊，我一哭没有眼泪，干嚎，就像那个北方的狼一样。有一首诗歌，我当年在大学唱的最流行的叫《我是一颗北方的狼》，就那感觉，因为那个心里有疾病。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见到一个参议员，他请我去吃饭啊，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他。啊，他很有名啊，是那个总统肯尼迪的弟弟啊，是弟弟是哥哥，我搞不清楚，啊，他请我去，他是麻州的参议员，他说伯利，你如果要看心理医生，我给你找一个不要钱的，我当时差点没揍他，我就看他是肯尼迪的哥哥，否则我就揍他，我想我心里正常的很呢，你怎么给我找心理医生？你想一个人与世隔绝两年，要不看心理医生？要的，不懂哎，那个时候，哎，一个人与世隔绝两年，没有见过人，出来了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觉得怪怪的。那你难道不需要调试一下吗？看心理医生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医生，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医生，阿门。他医治我们的伤痕，也医治我们心里的疾病，阿门。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一个动词，大家看，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我们看到一个是生命，一个是饮食，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衣裳，哪一个重要？生命重要，身体重要，衣裳不重要。衣裳是外边的，有一件就好。我小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有两件衣服。我们家很贫穷啊，我爸爸还是县委领导呢，在我们县他的工资第二高啊。可是我们家人口多，七个弟兄姊妹啊，平均一个人7-8块钱的生活费，我只有两件衣服。当我上学的时候，我从来不考虑我穿什么，所以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读书。现在我们真的是很浪费时间的，一 shopping 就哇一天。丈夫不陪不高兴啊，然后回来不知道穿点衣服，浪费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我那时候当我下课的时候，中午我把它洗了，因为有一件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都是节假日或者需要搞什么活动穿的，平时就那件白衬衣，我把它洗掉了，往缝儿一挂，然后我就睡午觉。中国大陆睡午觉的哈，等起来那衣服就干了，穿上就上学，想都不要想，多好，感谢主。身体重要，衣裳不重要，对不对？ 有很多人买名牌，我们香港人爱穿名牌的，你知道？现在大陆人也学会了，谁看你那东西啊？人家看你嘴里讲出什么话来，看你能不能帮助别人。哇，你穿着一身的名牌，你见到一个乞丐在那里，你的眼光是不屑的一种眼光，你这个人没有生命，你是个乞丐。如果你有一块钱，你愿意帮助一个比你还贫穷的人，你就是个富翁。我有一天在华盛顿，九一以后，我看到两个小孩子在那里拉小提琴，小提琴盒子上说为了阿富汗的孩子。哇，我就好感动，美国人呢，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他的大厦被恐怖分子炸了，死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那两个小孩子去拉琴募捐，为了那个保护恐怖分子的国家的孩子们。我们中国人会做到这样点吗？我觉得很难的。我们就会游行，打倒美帝国主义，哇，我们喊的口号很响。我小的时候都干过这种事情，我就走过去，我问那两孩子，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是我妈妈让我们做的。我说你看这孩子没思想，这妈妈影响他。那我问他妈妈，你为什么这样做？那妈妈说，首先第一，我是基督徒，我的神让我这样做；第二，我的先生在五角大楼工作，他被炸死了，我没有别的来表现对我先生的这种哀悼，我觉得这是我的先生让我做的。我在那旁边，我默默地看着这些孩子，两个孩子和他的母亲，我在为他流泪。我想如果我的亲人被别人打死了，那我一定要报仇啊，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代一代报下去啊。临死的时候告诉儿子说，儿子要为爸爸报仇啊，你要好好的学功夫，武侠小说不都上山练剑，刷刷练，练完下来再报仇，然后人的儿子再杀他儿子，一代代就杀下去。只有耶稣基督的爱，阿们。我就看那些美国人往那里奉献钱，在那里很多西装革履的人掏出钱来，五块一块，我看到多数都是纸币，没有多少 quarter。真的我好感动，我那天看到一个人他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会多么的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胜于饮食，我们身体胜于饮食，你的内在的生命的丰盛胜过你外在，你外在表现的再强大，你再有钱，可是你内心没有爱，你是个乞丐。耶稣看到人怎么样就怜悯他们，阿们。他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看到很多人会怎么样？烦死了，讨厌死了。有的时候教会，我教会来很多人，有的时候怜悯什么？人家穿衣服都比你好，开的车都比你好，你怜悯人家干嘛？人家吃馆子都去吃那个海鲜，你就顶多跑到那个什么东南西北吃点什么快餐。我说，但是你知道他的灵魂没有得救啊，麦收已过，夏令已完，他的灵魂还没有得救，我怎么能够不怜悯他呢？我是个牧者，我一定要怜悯他，因为那是耶稣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走出去看到很多的人是需要怜悯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这样喜乐的人生呢？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地位，不要看金钱、年龄、外貌，甚至你的工作，你看这些你会越看越忧愁。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你们看天上的飞鸟，读圣经要读动词，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你们要看，看什么？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哎，我们说我们哪一人没有飞鸟贵重？哪人说我不如鸟？再贵的鸟，百灵鸟，在美国也就是$30美金。那你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宝血救赎回来的，用他的生命换回来的，我们的生命难道不珍贵吗？阿们。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人一看就不看这些，人一定看，第一看对我有利的，
第二看自己不行的，所以越看越弯。我们看一段圣经，我们在圣经上会有一段看，我们人喜欢看什么。如果你们没有圣经，你们听我来念，在创世纪第六章，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我们看，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啊，眼目是看的啊，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你看这人，他一看到那个对他有利，他就吃，好，所以他看见了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我们就吃了。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节说，罗德看见了，举目看见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埃及地在圣经上是指世界啊，世界的意思。我们人看世界，看别人，哇，他去了世贸大厦工作，哇，他了不起。我还在那个卖那个什么那个法拉盛。所以有时在纽约的朋友很有意思，我一打电话，我说，哎，这个朋友的电话怎么还是718呀，他没有改呀，没有改212，说嗨，他还没有混到212的程度呢，就在212就进了曼哈顿，那718就在法拉盛，他进了曼哈顿就属于一种不同的地位的象征啊。那有一天曼哈顿的人开始哭泣，世贸大厦垮下来了，人们开始哭泣。所以人们一看就要看世界。在出埃及第三章第三十节，第三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我们看一个属灵的人和属世的人看见的完全的不同。我们看什么？我们看自己越看越完，都老跟别人比，不比自己在教会里的服侍，不比自己帮助别人，不比自己属灵，专比那些世界的需要。你看人家会忧愁，越来越忧愁。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一看我的长相我都忧愁。我什么时候知道我长得丑？是，八岁那年，小的时候根本不懂。小的时候，小孩跟我玩，谁也没有人嫌我。有一天，八岁那年，我在家写作业，我的外婆来我家串门，她跟妈妈聊天，她就说：“哎，突然她就看见了我，你知道吗？哎，你这小孙怎么长这么黑呀？”我长得很黑呀，我现在白多了。那时候很黑的小孩，你说天天在外边晒着泥里边玩的，能不黑吗？那黑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我就知道黑不好，我原来不知道。外婆就说，你看他长那么黑，那将来怎么可以找对象呢？妈妈说，才八岁你急什么，那么小。你说这个中国人的老年人不太会教育孩子，很容易给孩子心里带来伤害的。我八岁就被我外婆伤害一下，然后外婆就很有远见，她跟妈妈说，你要给他存点钱，有一天在城市里找不到，到我们农村300块钱就能说一个。哎，我就想着我惨了。我的哥哥都在城市里找对象，为什么我到农村去？那一定是我不如我哥哥。哇，我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黑是不好的，所以谁一说我黑我就跟谁吵，谁一说我黑我就跟谁急。我告诉你，我这个忧虑什么时候彻底甩掉？是来到美国，我发现美国比我黑的人多了，一点都不忧虑。哎，你们打不打篮球？你们爱不爱看那个 NBA？ 你看我是洛杉矶的，我是 Laker 的球迷啊。你看我们 Laker 怎么样？你看哪个白的打得好？你看那 Kobe Bryant， 哇，你看那 Shaq， 都黑呀，比我黑耶。打球打得那么好，哇，我就觉得他那个生命哇很灿烂呢。真的不一样，我觉得不要看黑眼，人家挣钱比你多啊，人身体比你好，跳得比你高。所以当我来到美国，我发现在一个地方不好的换一个地方就是好的。我来到美国，很多白人朋友很羡慕我，说伯利，你这颜色我怎么晒出来的？这叫地中海颜色哦。你怎么晒出来的？哎呀，我们花钱去马来西亚去地中海去晒，哇，晒得满脸都翘斑，还没有晒出来。你看你这多好！我说上帝创造我就这样，感谢主，合乎宗道，不黑不白，正好。你怎么知道你那个一个缺点就是缺点呢？如果你成为神的儿女，也许它就是你的优点呢。阿门。
长得丑没有关系，没人嫁给你，好好的服侍主。像保罗长得就丑啊，保罗如果长得那么帅，一帮女孩子后边跟着，他能写出那么多书卷来吗？他哪有时间呢？对不对？没有关系，当神进入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会丰盛起来。阿门。所以我现在我从来不考虑我长得什么样啊，我从小到大没抹过什么雪花膏，啊，我脸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么很自然。哎，我也不在乎，我讲到一天讲多少场，我都不吃那个什么润喉剂，上帝给我就很自然。他让我哑，我就用哑的声音讲；他让我不哑，我就用不哑的声音讲，没有关系，我不会考虑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很真实。阿门。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看那天上的飞鸟，你看那飞鸟什么时候忧虑过？不管头一天晚上有多大的暴风雨，但第二天清晨太阳一出来，你听见飞鸟是歌唱的，哇，它叫得很好听，它把你从窗前唤醒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天很美好。”如果没有飞鸟的那个鸣叫，你会觉得这天很薄弱，早上起来好像不像早晨，你听到的乌鸦呱呱呱，你会很难受，对不对？飞鸟是歌唱的，你什么时候听到飞鸟，唉，唉声叹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基督徒要有喜乐的生命，阿们，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人在患难中欢喜很难的啊！如果我们被升职了，我们拿到了新的假，我们就很欢喜，说感谢主，哎，我找到了工作。我在我的教会常常有弟兄姊妹说感谢主，前天你给我祷告，今天神就给我一份工作。我发现很少有人说感谢主啊，我昨天被雷奥夫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没有这样讲的。偏偏的神要求我们就是在这患难中要感谢主，阿门。如果你在患难中不懂感谢主，那谁都会了。哎，你得一个好工作感谢主，谁都会。你得了一个，甚至你去买六合彩中了奖了，谁都会啊，谁都会高兴。可是当你遇到了苦难，你想高兴，那个你能高兴，说明神的生命在你的里边。阿门。这是真的是不一样哎。所以我常常会看到很多遇到苦难的人，他们生活垮下来。我去台湾，我去年去啊，台湾经济很不好。股票下跌，很多人跳楼。我去台湾去年八月份去报道的时候，正好跳楼的高峰啊，我就发现台湾人喜欢跳楼哎，他不选择别的死法啊，他选择跳楼，好像很壮烈的意思啊。然后我去那天是6月3号，在前几天有一天有18个人连续的跳下去，在台北、台中、台南啊，好像约好了一样。当时6月3号我去那天跳下来3个人。有一个女孩子跳下去，不仅自己跳下去，还把别人在底下走路的砸死了。那就说你在走的路上你要小心点哦，那天上掉下来的说不定是人。你看人可以忧虑到这种程度。当我不到的时候，我有个强烈的感觉，神告诉我说，你要告诉他们，我在他们生命中是有美意的，我让他们经历这些困难是有美意的。不经历困难你怎么能够成熟呢？不经历苦难你怎么能够成长呢？我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大家都知道我经历了很多苦难，对不对？我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自信，我才能够今天这样的成长。我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一个人呢，老求主来用他，说主啊你要用我，主啊你要用我。主有一天终于答应他了，说好吧，你去推那个石头，一个巨大的石头，他要推，推不动呢，但是他还很顺服，他就去推，推了一年，他就说主啊，我都推一年了，主说接着推，他要接着推，就像我读神学，我读到第二年读不下去，我说主啊，我都读2年毕业算了，人家都拿了这个那个博士硕士学位毕业，我也毕业算了，主说你再读一年，你要读那个 MDiv， 读完他，我又读，就像那个人推似的，推了第二年。主耶稣说接着推，他又推，推到第3年，他推得很没意思了，还不知道干什么，服侍主嘛，推石头什么，要带人信主，去布道，对不对？给别人祷告，医病赶鬼，那才叫服侍主。可是神让我推石头，很薄弱呀，你想他多薄弱，你知道吧？念书也很薄弱，念神学院很薄弱的，你们将来去念你们就知道了，神学院很多东西选择性的教，不全教你的，而且不同宗派的神学院教不同宗派的东西，知道吗？我读了4年神学，我就跟他推石头一样， 推得我好苦啊，但是今天我推完了，感谢主。第三年他跟主说，主啊，我究竟为什么你让我推这石头？主说，你看你的胳膊过去跟麻杆一样，现在跟钢铁一样，你看你的腿过去跟鸟腿一样，现在跟那牛腿一样，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体，你怎么能为我去打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要装备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去那个教会，我们去学主日学，我们觉得很 boring， 我们去做什么服事，觉得弄饭是很简单，没有意思。但是你没有成长，你怎么能够服事主呢？你没有经历这些苦难，你的生命怎么能够丰盛呢？你没有经历苦难，你就不知道生活多么美好。我告诉你，每一天当我早上醒来，我一看到阳光，我就赞美主，我说感谢主，这一天是你加添给我的，你不应该给我的，所以我要知道这一天我如何去为你而活。我死过多少次，八九年天安门差点没死掉，跑到苏联雪地上被大雪埋上差点没死掉，来到美国一病就四年，第一个场病肝癌化疗差点没死掉，第二场病肾衰竭换肾，到台北去换肾，他没有我合适的肾，我差点没死掉，我有四次差一点没死掉，还包括三次车祸，那不算了。但是我今天还能站在你们面前，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让我走，没有关系，让我走顺服我就走，阿们。所以神如果说你在世界上更多的时间服侍我，那我就顺服的去服侍他。所以当我们把生命看的是这样的，交到主的手中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有这些的忧虑。忧虑是很可怕的，但是当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你就不会再忧虑。那是1989年我在农村，我发现了一群人，这群人他们没有我有钱，没有我有学位，没有我有知识，但是他们比我喜乐。这批人叫基督徒，在农村家庭教会，哇，我在那里信耶稣，他们给我传福音，他们传福音的方法很奇特。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来？举举手。哎，我很多没来啊。你知道他们像我这时间我看不到你的时间啊。10:40，快了，时间快了啊，快讲完了。不过你们接着听啊，我们中午还有，晚上还有。所以他们向我传福音，你知道他们怎么传呢？他们给我一本圣经，手抄本的，让我为他们去读。他们不识字啊。我住在那个姐妹家里，那个姐妹非常的贫穷，真的很贫穷，家徒四壁，可他很喜乐。我发现他没有愁的，用中国的话就是想他没心没肺啊，这种人知道吗？他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明天没有吃的，他说没有关系，哎，无所谓。第二天聚会，弟兄姊妹就拿了很多吃的，啊，真的是，我就觉得那真的就像乌鸦叼饼一样来供应他这个家庭。但是他对我就那样的爱，他把家里的鸡都杀掉，每一天为我炖一只鸡。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拿到鸡汤的时候，我都不敢喝。我想起毛泽东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想他一定有目的。当我喝完了他求我什么事情，那我不给他做不就惨了吗？有一天他真的有目的，我喝完鸡汤，他拿过碗，他就说，老四，姐姐有事求你。我什么事？他说，能不能给我读一本书？我说好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读的那卷书叫《约翰福音》。我就发现他们每天聚会的时候，哇，他们比我们聚会时间长啊，我们这一年才有这么一次啊，从早上到晚上，哇，他们一聚会早上9点钟到晚上4点钟，中间不停的饭都不吃，我告诉你，你让谁吃饭，你人都不去。哎呦，那个敬拜起来，他们在那炕上跳啊，炕下也跳啊，我那时候就躲在地窖底下，那个地窖里边，你知道，东北有多少东北人？举举手。啊，感谢主，这么多老乡，咱们东北那外屋地下哈、啊，叫外屋地下，就外屋啊，有一个挖个窖，装萝卜、土豆、白菜，我就跟萝卜、土豆、白菜塞在一起。他们在上面聚会，然后想起来给我送点饭吃，忘了就拉倒了。忘了我就啃萝卜，他那里边有萝卜，你知道。但我每天就是这样的参加聚会，那时候我有一个羡慕，我很羡慕他们，因为我没有那种喜乐，我忧虑，我忧虑到一个程度，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会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每天忧虑。我看到他们那么喜乐，我想这人喜乐什么呀？那么穷，对不对？明天有没有地震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他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边，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看到他们那种喜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需要的是这个，我不需要知识，我不需要学位，我却需要喜乐。因为我没有知识，你可以读出来，学位你可以读出来，可是喜乐你读不出来，你要活才能活出来，你要活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才可以活出来。这种喜乐的生命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后来我信了耶稣，那是我逃到苏联的那个路上。当我逃到苏联的时候，大雪把我埋上了。在埋上的时候，我还是呼求耶稣的名字，我说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你若让我活过今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那个时候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哎，你们有多少知道活祭什么意思？举手。有一些哈，很多人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有一天我来到美国，一个教会的会友告诉我，你知道什么叫活祭吗？活祭就是做牧师。哇，那天吓我一跳啊！我说我什么梦都做过，我就没有梦过想成为牧师。你们哪一个想成为牧师？举手。小时候做过这种梦，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没有，尤其大陆的人几乎没有这个。在我们中国大陆，那个牧师属于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他不是地主，他也不是富农，他也不是反动派，也不是右派，他是坏分子。我小的时候看到那些牧师被拉出来斗，你知道吗？跟我爸爸站在一起挨斗，然后还穿着牧师袍，圣公会的，我记得我们那有一个圣公会的教会，穿着牧师袍，人们都往他身上扔狗屎打他，戴着高帽，写着坏分子、牛鬼、蛇神。你说哪一个孩子，天真烂漫的孩子想做牛鬼蛇神？没有想过。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成了一个牧师，今天我很奇妙哎。我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爸爸就笑说，你是什么？我说我是牧师。爸爸说，牧师有饭吃吗？我说有饭吃。我妈说，牧师可以找媳妇吗？我说可以。他们以为是天主教的神父呢，哈，不能找媳妇。我妈说，只要能有饭吃，有媳妇娶就可以了。反正我们家也就出你这个没用的人成了牧师了，其他的全是党政干部，啊，就你是牧师。但是我说，爸爸，有一天你会发现我对咱们家最有用，因为我可以把福音给你们。我妈妈是五年前信主，我爸爸是去年信主，我爸爸是老干部啊。离休老干部，革命一生啊！我妈妈给他传福音传了2年，他说不要跟我谈这些东西。我有一天打电话，我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姓陈呢，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也是个大学的教授，他在牧养奥斯汀牧养一个教会，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去中国，我说你去我们家给我爸妈受洗吧，他们一直没有牧师给他受洗。他说好啊。当他飞走之前，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说你要告诉我爸爸，这次我一个朋友去啊，可以跟你们一起就洗了得了。我妈说我不敢跟他说哎，我一说他发火的，我跟他说了2年了，他都不要受洗的。你把电话给我。我小的时候最怕我爸，我们爸是山东人，那很严厉的，你知道吗？严父慈母，我爸是打嘴巴的，不是打屁股啊。啊！现在美国人敢打嘴巴吗？打一下你抓起来了。我小时候没少被他打，知道？我小时候最不听话的一个孩子，我们家七个孩子打我最多，所以我不敢跟他讲话的。但是那天圣灵充满我，我就壮胆，刚强壮胆。我说爸，你受洗吧，你都80了。我爸说那就洗吧。哈利路亚，那奇妙。我说感谢主啊。我说你信主了，咱们就主内的弟兄了。我爸说那就不对了，那我信主怎么成弟兄了呢？我信主还是你爸呀。哎，他上个月受洗的，哈利路亚。我打电话，有一天我一打电话，我爸说你知道吗？哎呦，你那个朋友太好了，讲的圣经讲的好清楚啊。
哎呀，他很辛苦的，从北京坐汽车坐过来，在咱们家待了四个小时，一个小时给咱们家受洗，然后三个小时讲圣经。我说怎么洗那么长时间？他说咱们家洗了二十多人呢，全洗了。我说感谢主，那些人我还没跟他。他说我一洗，他们敢不洗吗？我全洗了。哇，我看我妹妹、我妹夫、妹夫的孩子，然后这个侄女、侄女婿，什么侄子、媳妇儿。还有一个侄女来给他们送吃的来，来一看说你们干什么呢？说受洗的，说我也要受洗。哎，你看家里出一个牧师有什么好处？感谢主有好处。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最第一件事就要给我的亲人传福音。我告诉你，我当年传福音多难，我那时候生病啊，病得很重，要死了，在普林斯顿住院，医生告诉我只有三个月，我在化疗。我打电话给我母亲，我母亲不知道我在医院。两年多我逃亡，她第一次听到我讲话，就哭，在电话里哭。我说妈，你不要哭。她又收不住，我说你别哭，这是国际长途。她立刻就不哭了。我说我告诉你一句话，妈妈，我希望你信耶稣。我妈说干什么？那不是外国的神吗？我说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你要信了你就明白，我会让人给你带去圣经，你要读圣经，你要信耶稣。我妈说那你得让我想一想啊，给我点时间，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时间了。我说妈妈，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你信耶稣。妈说你这说什么话呢？你比我小那么多，那怎么能看不到我呢？那时候他不知道我要死了。有一天，那是我在威腾读书的时候，在芝加哥外面下大雪，半夜我妈妈打了电话，我住在一个美国老人家的家里边，美国人家里边半夜打电话都是中国人的电话，没有美国人电话。我一接我的妈妈，妈说伯林你知道吗，我信主了。哇，那天我就哭，那是我们家的除了我以外第一个种子，我的母亲。你知道我的母亲聚会好远呐，她要走一个小时，78岁走一个小时去聚会。有一天走路的时候把脚崴了，不能去了，家里很难过。我打电话，我说妈妈你叫计程车，我给你钱，每个月我把你的计程车费给你算出来，你去聚会。结果我把钱给了他，他也不喜舍不得那个钱来叫计程车。我说你为什么不叫呢？我的教会就有一个陈妈妈，她的女儿给她每个月每个礼拜租计程车从一个小时之外的地方开过来，有100美金呢。他一定要听我讲道的，只要我在教会讲道，他一定要来。他的女儿就给他出这一份车费。我说妈妈，在美国人家100美金都敢做，你在中国才100人民币都不到，你为什么不做呢？妈妈说这个很浪费嘛，花这么多钱，我还是走吧。他还是走，我心疼他不让他走，但是他还是走。有一天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坐计程车吗？人家都知道你啊，知道你是牧师啊，我是牧师的妈妈，我坐计程车来聚会像什么样子？哎，我觉得妈妈觉悟好高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不应该忧虑。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想到世界上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多少人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光彩，多少人他还在黑暗中，他不自己不能救拔自己。那你一想到基督徒，你的使命是什么呢？是传扬福音。基督徒不需要忧虑，基督徒如果你忧虑你去传福音，谁会信呢？人家看到你的忧忧愁愁的时候，我不要信了，我不信都比你强啊。嗯，你看你的忧愁样，我就知道你不要信了，算了算了吧，我也不会信的。所以基督徒要有喜乐的生命，阿们。就像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台上跳舞的时候，哇，我觉得很高兴。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大老板呢。我去东南亚，去年八月份，我去一个亚洲的全福会的年会，他们请我去做讲员，他们还请了一个美国人叫鲍德宁，一个美国人，那个美国人爱中国呀，爱到一个程度，我告诉你啊，那个广东话讲的跟广东人一样，我都听不懂。普通话讲的，我讲的再深的词儿，再偏僻的那个词儿都能听得懂，所以人家称他为今日的戴德生。他的孩子不许讲英文， 就讲广东话和这个中文，而且娶太太娶广东人和中国人，大陆人不许讲英文，所以他的孩子到美国来读神学，从 ESL 学起。老师问他说：“你是美国人吗？”他 Yeah, I'm American。那你怎么不会讲英文呢？我爸不让我讲，我爸让我爱中国，吃中国饭，吃广说广东话，娶广东媳妇儿。你看他爱中国爱到这个份儿上，他跟我一起去做讲员。那一天敬拜的时候，告诉你，我看到一些喜乐的生命，我感谢主。你知道那个多喜乐？台上敬拜200人，台湾来的，都从台湾飞过来，飞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哇，曾国生弟兄在前面带敬拜，哇，他是一个公司的总裁，张启明，搜狗的总经理，我当时说搜狗啊，大的商店，太平洋建设的总裁。他们在上面跳舞，唱一切歌颂赞美，哇，快乐的人，喜乐的人。我发现那底下那5000多人看着他们跳舞，那台跳得嗡嗡嗡直响，那个吼跳那个吼跳就来说，哎，你再跳我们就楼就塌了。那5星级的吼跳，我们租那个巨大的会场在13层楼上，哇，跳得整个楼都震。啊，总经理说你再跳我们楼就塌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我们说有耶稣和我们同在，不会塌的，感谢主。阿里拉继续跳，哇，就跳。哎，我就被感染，我也跟着跳。哇，我发现每个人跳的时候那么喜乐。我上去我就告诉那些弟兄们，那些姐妹，我说姐妹们，你们看你们的先生，你们希望他在教会跳舞呢，还在夜总会跳舞呢？他说教会。哇，那天姐妹们全信主了。为什么？希望他的先生在教会跳舞，不愿他先生去夜总会跳舞。你知道东南亚夜总会很多的，不像美国，中国的夜总会很多的。姐妹们爱你的先生，就鼓励他服侍主，服侍主。当他服侍主的时候，世界就不在他的里边。如果我们留恋世界的时候，主就不在我们的里边。让他服侍主的时候，你会看你的家庭充满了安全感，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如果他不服侍主，他去赚世界，你就麻烦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说要过喜乐的人生，他告诉我们说你要看天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不要忧虑，不要每一天忧虑，遇到困难说感谢主，这是让我成长的机会。我相信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个美好的旨意，那在你的身上有，在你的身上有，在我的身上有，但是在你身的美好的旨意是什么？也许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也许你自己还不清楚，但是神知道。但是当你走过人生的那些苦难、挫折的时候，你会看到，如果你走不过去，那你就完了。我在美国会看到很多人自杀，而且自杀这个比例跟文化没有关系。我发现学历越高的自杀的比例越高。有一天有2个大陆的博士自杀，一个女的一个男的，男的跳楼了，女的吃了药了。我就有个统计，不完全统计，自杀比例最高的人是博士，其次是硕士，再其次是学士。自杀比例最低的人偷渡客，打死他都不死，抓监狱都不死，还要活下去。他没文化，但他知道他有顽强的意志，我要去美国，我要开辟一个新的生活，为了我的子孙后代。哇，了不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知识千万不要骄傲，我们有知识为主所用，那个知识才能够有用。否则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个知识会成为你的负担，会成为你骄傲的资本，会成为抵挡神、抵挡神的一个本钱。我们要把自己放下，让神来充满我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来司琴的给我们弹一首诗歌，弹那首诗歌，给我一颗中国心好了，大家比较熟啊，给我一颗中国心。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结束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去吃午餐。午餐晚上就我们接着还有信息，所以我这3堂的信息是连续的，是一样的。我讲的是一段的经文啊，下一段我会讲野地的百合花。
晚上我会讲我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阿门。哈利路亚。
我们都留下，不许走。
来，我们来思琴来跟我们谈。谢主。刚才去见总统的长老，有一天他在美国，当台海的关系紧张的时候，他的公司告诉他说，你不要回来了，在美国买一栋楼，公司要搬过去。但是那一天他登上了飞机，他在飞机上写了这首诗歌。有一天我在日本东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他的股票从100块钱跌到32块钱，告诉他赶紧回来。我说那你回去吧，后边这几堂我来替你讲。他说我们来祷告。那股票跌就跌了，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服侍主，我们抢救人的灵魂比那个重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一个人他的生命如果跟主的生命连到一起的时候，他的生命是灿烂的，他没有忧虑，没有惧怕。他的股票今天跌到4块钱哦，他照样的喜乐去服侍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生命。阿门。哈利路亚。来给我们弹琴，我们来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安静在主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爱在我们心中。主啊，你告诉我们说要看天上的飞鸟，不要看我们自己的不足。主耶稣，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生命，是你在十字架宝架上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让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爱。亲爱的主，我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来带领他们一生的道路，除去我们的忧虑，除去我们的孤独，除去我们的恐惧，除去我们的不安，让你喜乐的灵在我们里面，让你的爱充满着我们的心，让不仅爱中国，我们也爱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我们爱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我们要把你的爱从我们身上流出去，留给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会爱的人。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在今天你愿意做一个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愿意，请你举起手来，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有没有在今天你还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这个小弟弟也信了耶稣，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愿在今天神的爱来充满你，除去你的忧虑，除去你的不安，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刚才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请你们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刚才举起手来信主的弟兄姊妹，大家看见他们，我们的陪谈的弟兄姊妹，把他们带到前面来。感谢主，哈利路亚。
给我一颗中国心，一颗中国心，每当我在寂静的歌唱，想到你就哭了。
还有没有在今天你有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走到前面来，走到台上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勇敢地走到前面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天使天君都为我们欢呼，耶稣基督的心就得到了满足，因为他爱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还有没有？不要犹豫，我们需要主的爱，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不要拒绝神的爱。当神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就把自己交托给主。我们用掌声来鼓励他们。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阿们，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带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让开一条路，带领他走到台上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走到台上来。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每一个灵魂得救，主耶稣都在欢呼，天上的记着我们的名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喜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还没有这样的，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的恩典和我们同在，感谢主。还有，还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给我一颗中国心，
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
每当我在寂静的歌唱，想到你就哭了。
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还有没有？我们等着你，我们等着你，我们等着你。还有没有？
中国，中国，我们纪念你。
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
中国，
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
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一生的救主，愿他喜乐的生命来充满你。走到台上来，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没有信耶稣的，不要犹豫，不要害怕。信耶稣是光荣的事情，喜乐的事情。阿门。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大家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我们要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大家往前来。我们拉起手来，哈利路亚。我们下面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他们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祷告一句，大家跟我祷告一句，我们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感谢赞美你，
我感谢赞美你。
今天我成为你的儿女，
我成为你的儿女。
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一生的救主，
我愿意接受我一生的救主。
我愿意跟随你，
我愿意跟随你
走一生的道路，
走一生的道路。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
求你的宝血洁净我，
洗净我的罪，
洗净我的罪。
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
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
你的喜乐进入我的心中，
你的喜乐充满我的心中。
让我不再忧虑，
让我不再忧虑。
让我不再恐惧，
让我不再恐惧。
让我不再受伤害，
让我不再受伤害。
每一天，
每一天
都有你的喜乐在我的里边，
所有的喜乐在我里面。
每一天，
每一天
都有你的生命在我的里边，
我的生命在我里面。
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撒旦在我的脚下，
撒旦在我的脚下，
世界在我的后面，
世界在我的后面。
我要把一生奉献给主，
我要把一生奉献给主，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以上的祷告，
以上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耶稣的救赎圣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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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有忧虑，如果你过去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今天听到神的呼召，你听到那个中国心里的中国心的跳动，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再次的奉献给主，再次的火热起来，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站在这个台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先这个刚刚信耶稣的，我们先两旁去这个进哪边？哪边？
从两边到后边那个饭厅去，我们陪谈的弟兄姊妹给你们来一
站。
我们还有一次的呼召。
对对对。
我们现在来呼召基督徒。
对。
我们来呼召基督徒。如果你愿意传扬福音，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如果你过去的生活是不冷不热的，如果你过去虽然是个基督徒，可是你常常的忧虑，没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你愿意得到神全然的生命，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走到台上来为你祷告？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走到前面来。哈利路亚。
给我一颗中国心，一颗中国心，
神的灵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运行，神的爱要踏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复兴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主，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走出去传扬福音。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
中国心，一个中国心，每当我在疲倦的歌唱，想到你就不了。
还有没有？
中国，中国，我心酸，愿你不再哭泣。中国，中国。
所有的牧师 Pastor 还有我们祷告的同工 And brother and sister 到台上来为他们祷告 OK
Come here
许宗实牧师还有我们加拿大的牧师们
for,
所有的牧师传道 oh, yeah, 所有的牧师传道请你们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每一个人为他们按手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还有我们后边的我们后面带导的同工 yeah, 我们后面带导的同工
for them,
我们所有的传道人坐到前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每个人来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传道人
yeah, for them,
带导的同工也可以走到前面为他们祷告
yeah, yeah,
为他们每个人哈利路亚为他们的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后面的带导的同工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你把你恩典要给我们的弟兄祝福他哈利路亚主啊除去他的忧虑主啊他的心每天都为你火热感谢主哈利路亚耶稣很多的姐妹主啊他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你他愿意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主啊他愿意成为你的门徒为你的福音去奔跑求你来祝福他也让他能给多人的祝福哈利路亚耶稣我感谢你把我们的姐妹交托给你主啊主啊你医治他的身体主啊让他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在主的里边灵是喜乐的哈利路亚身体是健康的感谢主耶稣把我们的姐妹交托给你主啊也带领他一生的道路给他一颗爱心的大心主啊让他有一天也能够回到中国去向他的同胞和爱的亲人来传扬福音圣约使用他圣约来充满他的走就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爱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让他让主交给你，带领他一生的道路。哈利路亚，要好的远离他前的道路，主啊，让他没有忧虑，主啊，没有忧虑，这些挫折都要出去，这些挫折都要出去，主啊，新的生命在他里边，主啊，他要活得健壮，主啊，在耶稣的里边，他被耶稣的爱所包裹。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我把我的弟兄交给你，主啊，你要拣选他，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精兵主耶稣你要带领他前面的道路一生一世带领他让他成为多人的祝福让他走出去带着你的能力哈利路亚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高我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让他有一天也想到了祷告来传扬无论是在加拿大我们还是在中国说他要来分享向世人来分享你爱主耶稣必要使用他哈利路亚主把这个小年轻的生命交给主主啊你要带领他一生的道路主啊我知道这个生命要活得丰盛起来这个生命会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无论他走到哪里主啊他都带着你的爱他都带着你的存在主耶稣使用他一生一世的使用他主啊感谢你祷告主耶稣哈利路亚把我的姐妹交托给你除去他心里的忧虑主啊知道他的前面有挫折有彷徨但耶稣带领他前面的道路主啊让他一生一世的一人的道路是平坦的我们感谢你带领他一生生命更加的丰盛
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何等喜乐的日子主啊你说一个人得救天上的天使也都欢呼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你 何况我们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因着你自己的爱的激励，我们再一次修正我们的道路，我们再一次走上你自己的呼召，再一次我们把生命交托在你面前当作活祭。主啊，你自己就捧着这些放在你自己的手心上，主啊，能够 touch 到你的 heart， 而且主啊，把你自己的圣灵的恩典厚厚的浇灌他们。主啊，每一个人在你自己的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在你自己的道路里头都能够发光。主啊，让你自己的旨意成就。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你自己天上早已经预备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赐福他们说一切所有的，一切所需的，一切所祈求的，主啊，你自己恩待他们，充满他们，而且使用他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哦、oh, ，我们就是在台上里面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这边有这个表给你填，填之后呢，我们要给你联络，还是有什么聚会要通知你们，还有是你们这边是神拣选你们，你们愿意奉献自己给你们神啊，还有比如说有这个纸派给你，还有是我们亲爱的朋友，我再次代表我们全会欢迎大家，然后呢，就是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如果你需要更多的